含云，在阿含经上说，风加以黑，不知甚也。啊，这个黑风是什么？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卷风、大台风。啊，古时候在海上，对于气象，没有像今天这个预测的这么精确，完全凭经验。啊，航海要靠经验的。啊，遇到这个风难了，如果附近没有安全的岛屿可以避风，这个时候就免不了啊，要遇到灾难。罗刹呢，这是世人鬼。海岛里面常常有啊，我们今天说出来人家不相信啊，也许有人说这可能是一种野蛮人啊，所以食人族啊，遇到这些野蛮人啊，你这个船呢飘到他那个岛屿去了啊，遇到这些人了，这个也有可能啊，也有可能。一直到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吃人的这些种族在啊，不过是很少数，没有开化的。那么如果遇到这些事情，那就危险极了啊！这罗刹是人鬼也，夜人称名，愚人习谢特者，一起同患难故，虽口不同唱啊，心足密服，故居祸机。这是说明啊，他们同伴当中有一两个人能够一心称名，求菩萨来救度这个灾难，都能够得到感应，都能够免除。这个道理大家同在患难之中，容易得这个同心同力，都在这个灾难现前了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不信的他也念啊，他也跟着念啊，而且在这个时候大难临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念佛的心特别的虔诚，没忘念了吗？生死教官了吗？啊，所以说极容易啊得感应啊。楞严经上说，四者断灭妄想，心无杀害，令诸众生入住鬼国，鬼不能害。这是经文。观世音菩萨他是灭妄断杀，是断得干干净净，所以能够远离鬼害。那么这一段里面他引用楞严经上啊，有两句话呢，这个非常重要，是我们一定要修学的啊，那就是断灭妄想，心无杀害啊，这个两句非常重要。啊，妄想是第六意识，佛在楞严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，这不是我们的真心啊！妄想能够障碍我们的法身慧命 就好比是罗刹鬼一样。啊，罗刹鬼能伤害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妄想呢，障碍我们发生慧命，不能够现前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与这个魔鬼呀交相，就是妄想。你妄想要是不生，魔鬼再多也不能害你。啊，别说你念观音菩萨，你不念观音菩萨，那恶鬼也不能害你。妄与妄交感呐，才会有这些灾难现前。啊，那么要想断妄想，就一定呢要学佛法。啊，一定要修清净心，啊，没有妄想，心就清净；没有杀害，心就慈悲了。别人来杀害我，我们也不能够起一念报复之心。这个灾难才能够永远的拔除。啊，他来害我，来杀我，我们想到前生一定有业因，他为什么不杀别人？他为什么不害别人呢？他来害我呢？要想到佛经里面常讲的因果循环的道理。所谓是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的。我过去没有害他，他今生决定不会害我。我不欠他的命，啊，他就不能取我的命。啊，六祖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，啊，遇到一个刺客，啊，叫行昌啊。那是被北方人买通的，叫他去杀这个六祖，杀了之后给他多少钱？啊，他们对于六祖大师嫉妒啊，六祖大师有神通，有他神通，晓得，所以到那个时候啊，等着他来，啊，等着他来杀他，旁边放十两银子，放在那，结果那个人来杀了，杀了三刀，啊，砍了三刀啊。刀口都砍卷了，六祖大师如如不动，那个刺客吓死了，他就把他叫回来，他说你回来，他说我呢只欠你财不欠你命，所以你不能取我的命，这里有十两银子拿去，过去是我欠你十两银子，现在还给你，欠财得还财，欠命得还命，我不欠你的命啊，你颈子脖子撑长长的砍了三刀也没有受伤，啊，所以我们被别人害了，我们想到我前生就这么害他了，今天他害我，好，一报还一报，他死了了，我们从今以后拉拉手，好朋友啊，彼此互相协助，冤结才解开呀，一定要修大慈悲心，这个冤冤相报永远没有完了的啊！诸位看这个《安世全书》文昌帝君因之文，你想想文昌帝君在过去一世七世当中结的冤家，生生世世报来报去，惨不可言啊！到最后遇到菩萨，这才把他点醒。才觉悟，把这个冤结才解开啊！所以我们对于任何 再恶的人决定不能有一念报复之心，我们的灾难才能消除啊！啊，一心称名，求菩萨加持，消灾免难。这些道理果然参透了。我们无始劫以来的冤家债主全都可以化解，我们为什么不做？观音菩萨他的这个能力的来源，由于梵文文字性啊，返望归真啊，外不圆成，内不寻根，所以是根尘不偶啊，这个妄心自然就息了，他没有妄想，他没有杀害。所以在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魔鬼啊，无魔亦无鬼，魔与鬼都是害人的。他以这样的神力加持给一切遇到这些鬼害的众生，也能够叫这些众生脱离啊罗刹鬼国。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到，就是必须得一心称名，鬼才不能害。啊，平时我们要修心，啊，要修清净心，要修慈悲心，啊，唯有清净慈悲，才能够利一切魔鬼。啊，心地清净慈悲，你们看《聊斋》啊，《聊斋志异》有许多人说那真是预言，啊，靠不住的。不过这事情我相信。啊，子不语，还有这个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啊，你们去看看。那都是许许多多的是妖魔鬼怪的一些故事啊，那些故事里面给诸位说啊，我相信有七成以上啊是真的，不是虚构的啊，都是真实的事情啊，确实有鬼啊，不是没有鬼啊。啊，鬼也确实能害人的。啊，有许多人有这个经验，这个大的鬼没遇到了，有小的，啊，对你这个害的是比较轻微一点的，啊，比如说鬼里头36种亚鬼，啊，我们这里有许多同学遇到过，我在没有学佛之前。常常遇到，一个月总遇到好几次啊，这个遇到以后学佛的想象是应当会遇到的，为什么呢？心里都有杀害啊！我从小十六七岁的时候啊，16、17、18这个三年呢，是我杀生最重的时候，天天去打猎啊，我的枪法练到百发百中，那枪都是练出来的吧？我平均一天要打20发子弹，天天就练，啊，所以每一天都带着猎物回来， 所以以后常常被鬼欺负啊。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鬼压在身上，心里很清楚，动弹不得啊，怎么样叫的时候没有声音，要给他折腾的好几个钟点，难过啊。以后学了佛了，人家告诉我，哎，遇到这个事情啊，你心里想的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，有的时候想不起来，有的时候想起来，在梦中念几句了，果然就没有了，就很有效啊。近二十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了啊，跟这个学卧轨啊语言断绝了啊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事情。但在过去我年轻的时候，这个经验很丰富啊，就是常常遇到。啊，我在台中求学的一个李老师的时候，我都请教过他，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？啊，李老师给我说过，啊，这种鬼叫压鬼，啊，他欺负人的，啊，虽然没什么大的障碍啊，他欺负你，啊，常常遇到的时候。人运气不好啊，才会被鬼欺负啊。所以一般事情上，人在这个气旺的时候，旺盛的时候，鬼见到你就怕你，不敢欺负你。他来欺负你，就是你运气不好，倒霉的时候才遇到鬼呀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修学的啊，就是必须。断妄想啊，修慈悲心啊，不与鬼神打交道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千万不要以为，哎呀，我要不去拜那个神，那个神将来找我麻烦了啊，他要叫我遭灾难了。这就是你的妄想，你的妄想跟鬼神呢，哈，就结合了。鬼神呢，就因为你有这个妄想，他才可以欺负你。啊，你要是根本没有这个妄想，啊，我根本不理会你，啊，我自己的幸福是我自己造的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那鬼神也只好掉头去了，没有办法找你麻烦了。那鬼神看可以欺负的，他在欺负你，啊，不可欺负的，他不敢。所以人心正，行正，鬼神都尊敬。怎么会欺负呢？啊，经里面也有一段小故事啊，这个故事讲了狮子国，狮子国就是现在的印度南面的锡兰岛啊，锡兰岛啊。那么这是有一些人啊，有贝语人。从狮子国泛海，或遇卧风，飘堕鬼国，啊，便于进食。碰到这些，或是罗刹鬼，你说他是这个野蛮民族也好，反正这些人是要被害的，啊。那么货船呢？这些人都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啊，当中啊有一个小禅的，他不信。他也不念，啊，结果那些罗刹鬼呀，就要这个人吃。好，你们大你们我都不吃你，那一个不念的你拿给我，我就吃他。这个小禅者吓坏了，说赶紧念，说赶紧念一声啊，也免了难了。那么这个遭遇到这些事情啊，遭遇到这些鬼难。蒙这个称名啊，蒙菩萨救护的这种公案很多啊，在此地啊，没有办法给诸位多举这个例子啊。我们这个佛期当中讲这部经，最重要的是要我们明理，建立信心，知道啊，用一心称名。就能够求得决定性的感应， 公务目的在此地。啊，诸位要想多看看这些公案呢，啊，看《观世音菩萨灵感录》这个书，在我们此地流通的很广，啊，到处都可以能够看到。啊，你们不妨多看看，要相信里面每一条都是真实的故事，啊，不是虚构的，啊，不是骗人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啊，所以称名的时候一定要一心，绝无二念，决定没有疑惑，才有感应。掀开经本，八百一十一面，倒数第五行，这个小题目上，免往难。请看经文，若复有人临当被害，称观世音菩萨名者，彼所置刀杖寻断断坏，二得解脱。大义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说，啊，言刀杖断断坏者，这是指从前，啊，就是，古时候啊，这个刑法。那么不是刀呢，就是杖，杖是啊，这个多半是用这个木板做的。啊，名，名是庶名。说明人支持这个杀人的这些工具啊，就是这个刀杖之类的。说一这一来呀，随来随断，迷显大事拔苦之力。那么这样的事情呢，也真是有，啊，不是没有，这个也是非常难以相信的。菩萨这种啊神力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楞严经上有说。底下就是《楞严经》讲的，这五者六根消伏，同于身听，能令众生临当被害，刀断断坏，拾起刀柄如隔水吹光，性不 摇动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讲楞严经上这几句经文要略略的解释一下，这是说大士啊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他这个梵文照性本觉内熏的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对于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怀疑，就是不晓得这个梵文文字性的这一种能力有多大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来估计它的。在本经里面呢，就是讲一心称名，一心的功德不可思议。一心就是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讲的至诚心。孔老夫子在《易经》里面都跟我们说的，至诚就可以与鬼神往来。这个地方跟我们说，至诚能与佛菩萨感应道交，至诚可以与上帝感应道交。啊，上帝不是没有，真有啊。至诚啊，可以跟鬼神感应道交，至诚可以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。经上讲的一心就是至诚心。佛法里面的修学讲的法门虽然多啊，那只是方法手段不相同，其目的呢都是要达到一心不乱。禅家说明心见性，教下讲大开圆觉，给净土里面讲的一心不乱是同一个境界，只是名词不相同，境界完全是相同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凡是修学，就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修学，你要是目的啊在一心不乱，这都叫佛法，都叫学佛。如果你这个目的不是在一心不乱啊，你每天念佛拜佛，念法华经，念大方广佛华严经，都叫外道啊，用的是佛教的方法，目的也是心外求法，还是算外道。啊，纵然是其他的宗教，其他这个派别，他的目的是求一心，啊，是以清净心为目的的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。这是说明这个梵文照性这种神离不可思议。观音菩萨他修成功了，不但他修成了，他修的是圆满的成就啊，是如来果地上的成就。这个力量多大呢？那么既然这么说法， 诸位一定会想到，那其他的诸佛那跟观音菩萨有什么两样？为什么我不念其他的佛菩萨，单念观世音菩萨呢？啊，诸位晓得，能力确实一样大，没有差别。观世音菩萨本愿不可思议，他从初发心学佛的时候就立下这样的大愿，当他成就的时候，他这个愿一定要兑现的，啊，这个支票不是空头的，决定兑现，所以他有这个愿力在此地，啊，正如同阿弥陀佛有48愿建立净土极乐国土，戒引十方有缘的同学，啊，这是愿力的关系。而我们这个世界呢，偏偏有苦难多，菩萨有这样的大愿，给我们呢恰恰好是感应到教，啊，所以诸位在这里不能起疑惑，念观音菩萨我念大势至还不是一样，啊，有一念疑惑就自己造成障碍，啊，虽然菩萨是有神力加持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障，啊，他的力量加持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还是不起作用，啊，譬如啊，这个电视广播台啊，他现在节目播出来了，我们这里有这个电视机，我们电视机有故障啊，怎么打开了这个节目收不到，不是他没有送来啊，他送来了，是你本身有故障啊。菩萨的心啊，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，没有差别的，你没有故障呢，那就接受到了，你就受用到了，啊，怎样才叫没有故障呢？一心就没有故障，二心就有故障，啊，一心不但是有明印，而且有显印，啊，明显两种感应都非常的显著，所以这个清净心要紧啊！修行人第一呢，要经得起考验，啊，在一切境界里面，物质的环境、人事的环境，要能经得起考验。在这个里面修什么？修不动心，修一心，这个弥陀经里面叫我们修一心不乱，普门品里面叫我们修一心称名，佛见的一心重要啊！我们把这两部经对照对照，有几句是相同的呢？只有一心相同，啊，佛见的这个是修行的重点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把握这个重点了，你就懂得怎么修了。我们从早到晚，啊，一年到头， 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就在这个境界里头啊，修一心，这叫真修行，这叫慧修行啊。凡是境界它的扰乱叫你动心的，你就要觉悟，哎，他又来破坏我一心了，啊，我偏偏不让他破坏，那么那个境界是好境界呀。没有那个境界磨练，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本性？没有这个境界的磨练，你又如何能够晓得你的功夫在增进？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叫历思练心。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法门，就是修一心不乱了。从一开端到第最后末了一餐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他从初地到了等觉，真是圆满菩提呀，心到了究竟清净。你说修的什么？就是修的这个。我们看看善财童子所经历的境界，什么事他都见过，什么样的人物他都接触过。像我们这个社会这样的复杂，各行各业，佛魔外道，他通通都接触，在这个里面修什么？修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修他自己的一心称名。这个样子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还不就只要你修到一心了，功德就圆满了，福德也圆满了，智慧也圆满了。正是佛门里面讲啊，有求必应的，因为你有能感的本钱了，你这个条件具备了。上至诸佛菩萨，下至六道众生，那是你感应的对象，有感就有应。所以观音大师以此自证，成就金刚三昧不动不坏之本，以这个力量加持众生，所以能令众生在临当被害的时候，刑具自自然然就脱落了。这是观音菩萨金刚三昧之力。菩萨身同金刚，那个刀剑接触，当然不能坏金刚。金刚能坏一切物，金刚是最坚固的，物质里面最坚固的，一切物不能坏金刚。下面这两句比喻说得很好，使其 刀兵呢，兵就是兵器啊，刀就是刀剑啊，这些兵器如割水吹光啊，我们拿了个刀去割水啊，那个结果怎么样呢？你这刀割下去了，水刀拿起来了，水又连在一起了。吹光什么呢？好比风啊，刮大风的时候，风能够把太阳光吹坏吗？风的力量大了，比水火还要厉害啊！这是我们想的，就是哪个地方发大水了，烟的有范围啊，有大火了，也不过烧几间房子而已。可是一有台风可麻烦大了，那个灾害有的时候全省都受到灾害啊，灾害的严重性比这个水比这个火要大得太多了啊，它有这么大的威力。在佛经里面讲大三灾，这个大三灾的火灾可以烧到粗禅厅，水灾可以淹到二禅天，那么换句话说，火灾只能够到初禅，二禅就到不了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二禅天人呢就没有火难啊，不受火难。二禅天人都可以不受火难了，观音菩萨还会受火难吗？三禅天人呢没有水逆之难，水淹不到三禅天，风啊能够吹坏三禅天，但是风灾达不到四禅天，所以四禅天才没有三灾啊。四禅叫福天，这个天人福报最大了，他没有三灾啊。那么三灾就说三禅只有一种灾，风灾；二禅有两种，有风有水；初禅以下免不了大三灾呀。风有这么大的威力，它对于日光，它是无可奈何啊。光明如如不动，绝不会被那个风吹坏了一点点啊。佛在经中啊以这个来做比喻啊，又如隔水呀，亦如吹光，性无动摇啊。啊，水的性，光明的性，如如不动。那么这个心也引申到我们所谓的真心，我们的真心是没有形象的，但是它能够现一切相。虽现一切相，那么诸位总得明白，能现的是无相，所现的种种相啊，岂不叫无中生有吗？无中生有，那个性质啊，有即是无。如果我们悟明这个道理，正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是色相，